神的羔羊，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跟尊贵。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更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一生属于你，我们愿意跟随你、侍奉你。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像施洗约翰所说，我们真的本来连给你解鞋带都不配，连做你的奴隶都不配，但主啊，你今天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朋友，更成为哦你的心腹。主啊，我们能够荣耀的与你相遇。主啊，都求你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被你所得着，被你的话语所得着，被你的爱来得着。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再次的完全的安静在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注视你的面庞，渴慕你的同在，让圣灵把神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饱足你的慈爱，让我们经历到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啊，你向我们施恩，圣灵向我们吹气，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四节读到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好，我们停在这边。我们上礼拜介绍到奥古斯丁，他被誉为西方神学之父，也可以说因着他的教导，他的神学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包括天主教的神学，特别他的教会论影响了天主教。那他不单影响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更奇妙的，中世纪天主教需要被改革，这个改革的运动或者改教的运动从马丁路德来推动。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也是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那么特别是受到奥古斯丁哪一方面的神学思想影响？奥古斯丁特别强调什么？特别在他的作品当中有几本书，最有名的一本是《忏悔录》（Confession）， 然后他也写《Trinity》三位一体，他也写关于这个属灵征战、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征战、矛盾，《City of God》神的城这本书。另外，他写一本书是很争议性的，就是《Predestination》。预定论，高举神的主权、拣选跟恩典，而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可以说是恢复奥古斯丁的恩典的教义 ，the doctrine of grace， 恩典的教义。所以有人说，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跟天主教的错误来对抗，其实是奥古斯丁的教会论跟马丁路德所恢复的恩典论，这两个的思想都是从奥古斯丁来的，所以这两个论呢产生对抗啊。但是很奇妙的，马丁路德所高举恩典的教义产生了改教运动，产生了教会的更新复兴，才有今天我们的 Protestant Church。 那么奥古斯丁的恩典的教义，他的预定观强调人的全然的败坏，不但影响了马丁路德，更影响了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 John Calvin。 但在马丁路德的思想里面已经有很明显这个受到奥古斯丁的预定观的影响，高举神的拣选。所以假如你去查考一下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特别在他罗马书的前言里面，他的 prelude， 他就特别讲到罗马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神的拣选的问题。那马丁路德在前言里面特别提到拣选这个真理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奇妙，这个拣选的真理就好像一壶的烈酒，对灵性自论的人来了解这个真理呢，就好像喝了这个烈酒一样，他会搞得糊里糊涂啊，甚至会有些混乱。但是对灵性成熟的人，接受这个神的拣选的真理呢，他就喝了这个烈酒更有能力啊，更有喜乐，能够更站稳在自己的真理上面。那这是马丁路德
他受到奥古斯丁这个恩典的教义跟预定观的教义的影响。那加尔文可以说更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所以就产生了加尔文的神学啊。那么加尔文的神学通常也被归纳成加尔文的五大定律啊。从前加尔文的五大定律也可以说把奥古斯丁的预定观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啊。所以这五大定律在我们历史神学里面有介绍过，就是 TULIP， 还记得吗？什么叫 TULIP？ TULIP， TULIP 啊，翻成中文就是那个曲金香 TULIP 啊，郁金香啊，郁金香啊 OK， 幸好改正一下这个发音。那这个 TULIP T 是代表什么？ Total Depravity，人的全然败坏。什么叫全然败坏？不单单是指到人的道德败坏，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道德行善来得救，更指到人的意志跟感情也败坏，败坏到个地步，人没有办法用他自己本来有的自由意志去拣选神，因为他的感情意志是完全败坏到一个地步，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他原有的自由意志跟感情去接受耶稣，接受真神。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你特别发现从第四节到十二节讲到连续三个不不不，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人对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一，不接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然后第二个不在哪里？第十节，世界是他造的，世界却什么？不认识他，不接受，不认识。然后到了十一节，更强调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本相，真的是全然败坏，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认识他，去接受他，去接待他。但是却很奇妙，到了十二节却讲了怎么样，有没有人接待他？
有
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前面明明讲了三个 no no no， 不认识，不接待，不接受，那为什么到了十二节居然又说有人会接受？不是前后矛盾吗？有没有前后矛盾？没有。因为的确前面是讲到我们人真实的本相，那么十二节为什么会有人接受？所以你就发现圣经很清楚在十三节马上解释为什么会有人会接受耶稣，接待耶稣。所以十三节怎么说？这等人不是从学习上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按照他的人意，按照他本来的意志是不可能接受的啊，不是从人意，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的想法学气。他所以能够接待耶稣，是因着圣灵在他里面做光照重生的工作，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放在他里面，好让他有这种生命的能力去回应这个福音，能够接受耶稣，认识耶稣。所以这个 total depravity 是指到连我们能够拣选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能力都不是我们里面原来有的，是神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完全都是与神为仇的，不可能接受这个真光。我们可以接受假神拜偶像，但是你跟他讲耶稣讲真神，在他的本性里面他会抵挡，没有办法接受。 这也是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的感觉跟光景，对不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啊。但是很奇妙的，当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啊做光照的工作，诶，你就慢慢看见啊。所以我们就会想到第二个问题，既然世界上每个人啊没有办法看自己的能力来认识他，那为什么会有人得救？那我们关于第一点 total depravity， 我们先看一处经文啊，因为我们还是单单看约翰福音不够，我们看一个教义性的成熟，罗马书第二章，史弟兄那个 volume 再大声一点点。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劝你们好，对不起，我们再翻到第三章。那个打错了啊，不是第二章，改一下第三章的第十节啊，那个不是第二章，第三章。好，我们一同来读，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全然败坏最好的描写，不单是指到道德上败坏没有行善的，而且更指到在我们的理智上面我们就败坏没有明白的，在我们的意志上面感情上面也是败坏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看到吗？我们的道德意志感情都完全无用，完全败坏。那既然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光景，没有能力可以去认识神，能够拣选神，那为什么有人会得救？那么很自然的一个结论，在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我们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我们在肉体里面，在学习里面没有办法认识神，那为什么有人会得救？所以第二个结论推论就是因着有神的拣选，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讲到这个拣选的真理。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是因为教会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被拣选的。不但是新约的信徒是蒙恩的选民，我们也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到，在众多的民族当中，神单单拣选以色列人，拣选犹太人，让以色列人他们有份于这个救恩。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像不公平，对不对？但神就在旧约里面用这样的例子，用怎么民族来说明他拣选的恩典。那么特别在罗马书第九章，他用两兄弟来说明这个拣选的真理。这两兄弟是谁啊？我们就知道了，以扫跟雅各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找到弥陀来读，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什么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造人的主。假如要按着行为来挑选的话，以扫比较值得挑选还是雅各？你发现按人的行为雅各真的是糟透， 不但是要欺骗他的哥哥，骗他的长子名分，又连他的老爸父亲他都敢欺骗，这个真的是胆大包天的，老实说啊。但是神怕我们看错，所以神故意要显明他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造人的主。然后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免得我们看错。其实两个在神的眼中，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人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都是一样。但是免得我们看错，是神拣选了雅各来显明他的恩典，他的救恩，他的救赎，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新旧约圣经看到这个拣选的真理啊。但在背后很多的神学关乎到，神将拣选，好像神 bypass 那些不蒙拣选的，是否公义，是否公平，很多这些神学问题，我们要到系统神学的时候再去研究。那么假如我们确定了这个神 unconditional election 不是一个人的行为，乃是神自己的主权跟美意，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就产生了，究竟这个拣选的范围是什么？谁是神的拣选？那你发现只要你从圣经里面接受这个人观人论，它是一环扣一环，就是 logical development 啊。因着人的传人败坏，你就要解答拣选的问题啊，是因着神的拣选，所以才会有人得救。那么拣选有神的拣选，那拣选的范围是什么？谁是神的拣选？那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究竟耶稣基督为谁而付上的宝血的赎价，来买赎了谁？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己，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是为谁舍己？为教会舍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内容跟范围，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是为了父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那个教会舍己。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跟第六，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所以在旧约这个拣选的范围是在以色列，所以连门徒要到外邦的城邑去传道，他说 No，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神他的救赎拣选有一个范围，就是他的选民啊。所以主耶稣也讲到，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 ，ransom for many。这个 many 是指到这个教会的会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他所拣选的心腹教会每一位已经付了他的赎价，
因为宋杰付了赎价，已经为 Angelina 付了赎价，为我付了赎价。所以神所付了赎价的，属于他的羊的啊，没有一个会失落啊。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就是把神已经付了赎价的这些羊，把它呼召回到羊圈。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非常清楚有这样一个范围的，这个神父神所赐给他的人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多次主耶稣讲到这样一个范围的人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好，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讲这方面，我们很快把它就讲完。但这是奥古斯丁他对这个加尔文神学非常大的影响。约翰福音第六章37跟39。好，我们一同来读，看到这个范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然后到了39节又提到赐给他的人，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漏，在叫他复活。然后再到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不晓得我们平常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句子，父所赐的人，第十章26节。好，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在耶稣的心中有一个特定的羊的范围。然后到了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父神把羊赐给他。然后到了约翰福音17章就讲得更清楚，约翰福音17章，这个父神要赐给他的人不是任何人，来自父所赐给他的人。约翰福音17章，我们从2节读到9节。好，2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我的道。如今你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好。所以从2节到9节，你发现有多少次提到父赐给的人，你发现有4次，对不对？好，在2节，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然后2次在6节，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然后3处在6节的后面，你将他们赐给我，然后到了7节，凡你所赐给我的，你就看到有一个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父所赐给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认识耶稣。而且到了9节，耶稣讲得更清楚，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
哇，你读到这个不为世人祈求，你会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说要为每一个人祈求，对，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分别了这个父所赐给他的人，他为这些父所拣选的赐给他的人祈求，而不为世人祈求。所以在第九节的后面他就讲得很清楚，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第五次强调父所赐给我的人，这个的范围，这个教会的范围。好，所以这是第三点，讲到这个 limited atonement， 这个救赎的范围是在教会啊，不是一个普救论啊，不是世界每个人啊都绝对的啊都可以能够领受神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神的一个特别的礼物，赐给他所拣选的啊，是父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好，关于这三点有没有问题？好像一下子听一下子不太容易领受哈，但是我们好好来读解这经文啊。
天后二章十节跟这个区别性。
哪一节？
天后二章十节。
那边怎么说？
天
上。贴后二章十节，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这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后半节什么？被那些拣选的人拣选，
他们没有被拣选。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错、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重点不是在这里，第二章第十节的后半句。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世人的光景，就是像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就是他们不明白神，也不寻求神。每一个人，我们本来的光景都是这样啊。所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按照我们的学气，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的确是神的恩典。那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那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万人 anthropos， 更准确的解释是万族。所以旧约跟新约的最不同的地方，在旧约神只拣选一个民族得救啊。所以犹太的信徒他们一直不了解，一直要把福音停留在他们自己的种族，但神的心意是万民做他的门徒，是万族万人都有神的拣选。所以今天我们做差传，不是因着我们人自己的慈悲想到一天有50万人要下地狱，我们要赶紧的去传福音。假如用这样的角度来传福音，我们真是充满了不安害怕，我们连休闲的时间都不敢。因为你想想看，一天有50万、100万人下地狱，我还能够安息吗？啊，不是，我们今天相信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神有他的时间，在每个民族里面差派他的使徒，他的儿女，在不同的民族把这些迷失的羊一个一个的找回来。神的心意是要万族来敬拜他，在每个民族，在这个新约的恩典时代里面，都有他的恩典，都有他的拣选。所以我们是用这个角度来做猜拳，因为我们相信启示录的启示是对的，将来在天上各族各民各方都有神的子民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是用神的角度，用神的心意来做猜拳，而不是用我们人的这种的 悲天悯人的感情，想到一天有100万人下地狱，我们要赶紧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很有确据的，很有平安的。属神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虽然他现在是佛教徒，虽然他现在是回教徒，是神所拣选的，他跑不掉的。我跟他传福音，他一定会上心的。所以让我们传福音是更有信心。 我们今天传福音是把耶稣基督已经用宝血买赎的那个羊，已经属于神的，把它 claim back what belongs to Jesus。 我们不是把一只狼把它变成羊，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狼会把你吃掉的、我们只是把那个迷羊寻找回来。所以我们传福音带着权柄，带着信心，不是在那边各 用尽各样的方法把它套进基督教。 No， 若不是圣灵在它里面动工，若不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付了宝血的重价，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我们是真的是带着权柄去把一个世上的灵魂，神所拣选的 claim back， 本来就是属于耶稣的，我们只把它 claim back to God's kingdom。
刚才你讲的这个是加尔文的思想，
这个是一个系统，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预定观，然后发展到马丁路德拣选论，然后到加尔文把它整理成加尔文的神学，整理成 Tulip 叫五点。当然在这个 Limit Atonement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里面没有那么具体更清楚，是加尔文的神学把它整理，因为你从一个问题一个命题就自然推论到第二个命题，然后自然的推论到第三个命题，然后从这个 Limit Atonement，既然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每一个神所拣选的 individual 付了赎价，所以他是一定会在神所安排的时候他会得救的。所以就产生第四个命题叫 irresistible grace， 没有办法抗拒的恩典。好，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就是会有人会接受，因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圣灵生的。那么甚至连这个信心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国伟有一个问题。对，
但是旧约里面也是亚伯拉罕也说到就是万族万民必应他亚伯拉罕要蒙福。
对，
而新约里面刚才你说到那个马太福音就第十章，耶稣派十二个门徒就只是限制他们只是往以色列去，
怎
么就是说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大前提，在旧约里面神拣选的恩典只限在以色列他所拣选的选民身上，让我们看到这个拣选的主权。好，那我们觉得很多的问题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其实比犹太还要好。就是从历史的事实去显明神拣选的主权，然后到了新约神拣选的恩典扩展 expand 到万国万族。所以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同是那个拣选的范围，那个拣选的选民的范围扩展出去了，不是单单只限在以色列，限在万族万民。所以神要我们到万族万民去传福音，好让神的子民能够归回神的国度。但是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是患得患失，不是个 randomness， 好像完全随他的意思，也好像是完全随我的 presentation， 我的爱心，或许我的爱心很够，我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有口才，这个他信了。假如一个人信主完全在乎我的口才跟爱心，然后我传福音我就很害怕了，万一我的口才不够，我的爱心效用不够，他不信了，不是我害他了吗？就好像以前在中国宁愿不做就没有错，多做反而会多错。No， 我们传福音不是我来决定，也不是完全他决定，是神的羊，你给他一张福音单张，圣灵就感动。我在台湾以前在锡安堂聚会，现在锡安堂的牧师他做见证，他说他当年怎么信主的，就是在船上有个基督徒给他一个福音单张，然后他看了这个福音单张他就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得救主权 timing 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传福音是带着权柄，带着信心啊，我们就是把这个迷失的羊召回神的羊圈啊，所以是完全两种不同传福音的 mentality 啊。假如按照阿米念神学的话，哦，一个人得救完全在乎他的自由意志，他自己的拣选，那都很辛苦了。假如 by chance 全世界所有的人他的自由意志他的选择都是 no， 那耶稣不是白死了吗？会不会有这个 possibility？ 假如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人得不得救的话，有这个 possibility 啊，全世界所有的人他的自由意志都不要耶稣，那耶稣你就自作多情了，白死了。 No， 耶稣死的时候他死得很清楚的，他是 ransom for many。 而且当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我们一同看以赛亚书53章11节，你看在节里是用个非常肯定的口气，53章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是很确定的，知道他的劳苦会有果效，而且有许多的人，他知道这个许多的人啊，会因着他的救赎而得救的。好，最后既然这个恩典是一个 irresistible grace， 是神的拣选跟主权，神的拣选跟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必保守他到底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6章39节，父所赐给耶稣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神都会保守他们到至终，也就是所谓的一次得救必得永生啊，不是说你现在信了，过了几个月几年你跌倒了不信了你就不得救。假如他真的是跌倒不回来的话，表示他根本不属于神的羊。所以老约翰把这个原则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约翰一书第2章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怎么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假如真的重生得救，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到了第3章，老约翰就说什么，凡从神生的就什么不继续不断的犯罪。他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他会回来的，他不会甘心情愿不断的软弱跌倒犯罪远离神的。好，所以关于这个 tulip 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那也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传统的教会，一般的教会是从人民科学，从人的主观的角度来看这个救恩啊。但当我们真的好好仔细来看旧约新约，来重新来看这个真理，你发现真的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加尔文强调，连这个得救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啊，一切都本乎恩，一切都本乎恩啊。那么奥古斯丁他提出这个预定观，然后他也反对当时的柏拉修主义 Pelagianism。 那么在当时教会历史有两个比较问题的教导，当然在教会历史里面定这个柏拉修主义为异端，然后另外一个叫半柏拉修主义。那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跟奥古斯丁的预定救赎观这三个的分别。用个例子，就是用这个金币，然后用这个铜币，然后用这个纸废纸来说明人的道德意志行为。按照柏拉修的看法，
人的行为跟自由意志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靠自己的道德行为努力啊，来认定神，然后被神悦纳我们的道德行为而得救，这是柏拉图主义。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爱的道德感召，就像今天二十世纪的新派神学一样。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赎罪的问题，甚至柏拉图认为人没有原罪，所以人有完全的道德能力来讨神的喜悦，如同亚当一样。所以人的道德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是像金币一样啊，有价值的，本身有价值的。但是半柏拉图主义说，这个好像把人讲得太伟大了啊，所以他就减少一点。他说对人有这种道德意志努力去行善，但是怎么样行呢？其实呢，按照神的神圣荣耀的标准呢，都是不完全的，不够的。但是呢，你的道德行为是有价值的，神也因准你的道德行为呢来接受你，让你得救，但是还是要靠你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呢，其实是够不上神荣耀的标准，但是神就因着他的恩典就算了，你的行为还是有价值，但是不是真正的价值，只是个铜币，你这个铜币其实不值一千块的，对不对啊？但是神算它为有价值，所以人还谦卑一点，知道他的行为其实不是真正有价值，只是铜币。但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说，其实我们一切的行为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是一张废纸。就好像今天你在口袋里面拿出一张100块的美钞，这个纸本身有没有价值啊？没有价值的。所以因为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得救，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个纸币是废纸，你这个行为根本是在神眼中毫无价值，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意志感情我们去拣选的耶稣所以我们得救。 No，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本于他，倚靠他，荣耀颂赞归给他。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是一个完全高举神的一种神学，高举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然后完全把人看到他的败坏跟无用。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能够得救，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奥古斯丁他真的是心被恩感，他一生爱神，追求神，侍奉神。那关于这个加尔文的神学，加尔文的五大定律，我们将来在系统神学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啊，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啊，像拣选的范围啊，公平的问题啊等等，我们都会去讨论啊。那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个的发展，这个主流神学的发展啊，从奥古斯丁影响到马丁路德，要影响到加尔文。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 Protestant， 那当我们好好来读这些 Protestant founder， 读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教导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所教导的跟我们今天所自己所相信的和一般教会所相信的差别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同学也从傅立德老师的福音神学，马丁路德神学里面呢，感觉到一点的味道，发现哦，原来我们原来 Protestant Church 原来的这个 Protestant founder 神所兴起的这些使徒啊，他们所教导的跟我们今天所想的哇偏离越来越多，我们不知不觉又回到天主教的错误的路里面，高举人的努力，高举人的善功，高举人的自由意志啊。所以让我们啊了解这个重要的一个根源跟根基啊，这个恩典的教义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 好，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旁边，我们下学期系统神学的时候再好好来讨论啊，要花很多时间，但是这个很值得去研究啊，你就整本圣经都会了解了。嗯嗯。
如果有真理跟这个，如果有圣经的实力跟这个他这个恩典的有冲突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项目？
你好好去研究啊，没有一个经文是有冲突的啊。啊，以后我们会在系统上就把这些难解的经文一个个来解哈。嗯，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马丁这个奥古斯丁他的灵修神学的贡献。好，我们特别来看这一方面。
我有个问题哈。
好。所以
大丰收也限于那个时间活着的人，那以往
所以这个的
像说被拣选，像以色列整个时代整个人类的民族只有以色列人被拣选，
但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真正得救的也是少数啊。所以你看连两兄弟以扫跟雅各，以扫都没有得救了，
所以拣选是非常少的人得到这个。
所以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我们没有人知道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多少名字，我们不知道，说不定末世有大丰收，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是按着神的命令，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是蛮有信心蛮有把握的，知道解释神的心意啊，我们就去撒种，千万不要去研究那个土是好土呢，是神拣选的还是不是拣选，我们不要论断。所以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去鼓励我们，你就去撒种，遇到神所预备善良诚实的心，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你千万不要去论断究竟这个是石头土还是浅土，是拣选的还是不拣选的，这是神才知道，我们不要论断，我们就是去撒种，去传福音，满带着信心把握全备，知道只要碰到是那个好土，神所预备的，神所拣选的，你几句话那就信主，一祷告按手他病就好啊，就会信主，很容易的。所以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中国，你会发现神迹奇事真的是没有一个教会增长学的专家能够解释，他们都跌破眼镜啊！中国大陆的教会1000倍100倍的在增长，没有办法解释，只能说是神的主权啊！只要祷告，哇，神迹就出现啊！罗伊。
而且呢，在你没有去之前呢，神原本就晓得这个人他信与不信，就是在神的预定与拣选之中了。
嗯。
那么有个问题是说，那这个经文是普世性的呢，还是有局限性的？
神在每个民族普世，在每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而且这个拣选呢，按照启示录十三章，在创世以前。其实名字都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
okay，
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但是呢，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读到这个羔羊的名册，对不对？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应该做的努力去撒种啊，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福音啊，你不要去论断，甚至呢，这已经举手了。所谓觉知的受洗的进入教会里面，十二使徒都有一个是什么？是假的，都有犹大的，所以我们不敢论断。
那么在不在他的里面呢？就属于是，那看起来那些人都属于是预备当毁灭的器皿了，要这样。
从罗马书第九章是这个角度，但是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是说神的恩典 bypass 他们，他们的灭亡是因着他们的原罪跟本罪，按着神的公义。因着神公义的属性的彰显，神的属性两方面，公义跟慈爱， 对的，是遭受毁灭，神 bypass 他们的，是按照他们的原罪本罪，按照神的公义，他们罪有应得。但是对那些蒙拣选的教会，是因着神的慈爱跟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人。所以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救恩呢，我们真的是更谦卑跟感恩。不是因为我今天比别人聪明，我读了大学，我比较好的环境跟机会，听到福音我一听就懂了，那个是笨蛋，他该死，他听来听去听不懂，所以他灭亡。 No， 我们都是一样，本来都是听不懂，跟他们一样，只是神的怜悯恩典临到我们，所以说要我们更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一无所夸，只夸神的恩典。否则到我们会觉得更不公平。有些人呢，生活在基督教的国家，比较多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多能够得救。有些人生在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他都不得救。他都会问神，神你为什么让我生在共产国家？为什么他们生在基督教国家，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受高等的教育，他们能够读得懂圣经，然后我呢字都不懂，反而会觉得神啊，你这样安排不公平啊。所以假如把这个得救的原因推回人的范畴，你会发现问题更多啊。人比人比死人，没得比，对不对？气死人啊，是啊。但是神说 no， 不在乎行为，不在乎他定义的，不在乎他奔跑的，来在乎他发怜悯的神。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个安排跟拣选？从神的属性的角度，因为他是一位公义跟慈爱的神，他两方面的属性都彰显。那神为什么拣选有这样的范围？我们只能够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因着这样的拣选，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好好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多次提到在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才真的明白什么是恩典啊，什么是谦卑，什么是一切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颂赞归给他。好，所以我们把这些的很多的问号把它保留起来，问题写下来，到我们系统神学一的时候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通了。因为我们传统的教导跟我们的 humanism， 我们的人民科学的背景，讲公平的这个角度啊，来看我们的神，觉得神 you have to be a just God， 但是神说好啊，按照公义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人配得救，好不好？所有都灭亡啊，你不要来怪我啊。但是神不但是公义，他也有他的恩典跟慈爱。好，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我们今天只是打一点基础啊，我们以后再好好去思想这个真理的问题。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就有福了。好，那么奥古斯丁用这段的经文提出了所谓灵命的七层观，有七个 stage， 七个层面。那我们的灵命的第一步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说一个人很虚心、很谦卑、很有美德，然后他就能够得到天国，就能够得救呢？是这样的意思吗？好像跟因信称义不太对称，对不对？所以什么叫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在原来的文字是 poor in spirit， 是直到灵里面贫穷，他的灵性他的道德是何等的贫穷，看到自己完全的在道德上破产，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的道德行为，而转眼来依靠耶稣，相信耶稣，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灵命的第一步，真的看到我们的义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看到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良善，靠自己的努力行为要得救，这一辈子绝望，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虚心的人，灵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奥古斯丁呢，把这个温柔放在第二步。温柔的人有福了，必要得的什么？他们必什么？承受地土。真的吗？真的吗？那我就温柔一点哦，然后我就会承受地土了，得很多产业了，做房地产都赚了，对不对？究竟这个温柔是指到什么意思？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温柔这个字，在原来是 meekness， 是指到柔软。那这个温柔是指到什么的温柔？不是指到我们的外表好像讲话温柔，或者行为慢慢的叫温柔，是指到内心的一种的温柔。这个内心的情况就像以斯结书三十六章所描写的，我们来看以斯结书三十六章。以斯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一个人得救了，神会赐给他一个什么？一个信心，而且呢这是一个肉心。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这个肉心有什么特别呢？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循我的典章。所以这个温柔是指到我们里面有一个肉心，温柔的肉心，不再是一个实心。这个肉心神能够把他的诫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从心里面有能力去遵循主的话。当我们有能力去遵循主的话，我们就经历到生命记第五章的应许。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五章，这样我们才承受祝福，承受地土，不是单单只是温柔就承受地土祝福，是直到我们有个肉心温柔的心，领受神的话，神的诫命，遵行神的诫命，我们都领受神肉身物质的祝福。第五章三十三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多去行，使你们可以什么？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能够承受这个地，能够得地为业，继续的能够领受这些物质的祝福，能够存活得福，也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的应许，遵守主的诫命。神要把各样物质的祝福，各样家庭的祝福倾倒在我们当中，能够承受地土。所以看到这个关系了吗？不是因为我们讲话温柔啊，好像表现很温柔，我们承受地土，乃是因着我们一个温柔的肉心，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去遵行，我们就存活得福，领受各样物质的祝福。好，这是第二，我们灵命的第二层。所以不单是得救，我们得救了，第二我们要行道，然后得福就包括承受地土，用地土来预表这个物质的祝福。因为在那个时代 得地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物质的祝福，当然现在也是啊，你能够拥有很多的这个 real estate， 这是房地产，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神的祝福啊，物质的祝福。
那个得救那个是跟虚心的人。
对 ，number one 第一层，看到你的道德行为完全的贫穷破产，你转而信靠耶稣，天国就是他们的。要他都把第三层，奥古斯丁把第三层啊，把它放在哀痛的人啊，哀痛的人，他们必承受安慰。那为什么哀痛呢？乃是讲到说，看到神的诫命，他们要努力的去遵守神的诫命，结果发现呢，常常会有软弱，会有跌倒，所以心里面哀痛，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有。所以心里哀痛，为自己的软弱而哀痛，然后在哀痛当中看到自己真的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唯有靠神的能力，完全要依靠神的能力。也当我们将来依靠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我们就得着了神的安慰，我们就能够得胜的安慰。所以奥古斯丁特别引用罗马书第八章来表达这种的哀叹跟得安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怎么样？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有叹息，有哀痛啊，有软弱，但是我们依靠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得着安慰，我们就得着能力啊，能够靠圣灵的能力，能够遵循神的诫命，靠圣灵的能力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所以这是讲到成圣的问题啊，进入成圣，靠圣灵靠神而成圣，进入我们灵命的第三步，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罪性跟败坏。要灵命的第四步，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奥古斯丁是指到说，都开始进入饥渴慕义、默想神的祷告生活。你从许多物质的祝福，更转眼的要得着那一位赐福的主，那位施恩的主。能够更多的心灵里面的深处有个饥渴，不是单单物质可以满足的，对，其实物质已经丰富了，但是灵里面还是不满足，所以你饥渴慕义，要更多的得着神，透过默想神与神灵交的生活，你能够得着灵里的饱足，不单是物质的饱足，肉体的饱足，更是灵里深处遇见神的这种宝珠。所以第四步就进入这个默想的生活，默想神，要追求神的满足，饥渴慕义，就是知道灵里的饥渴，灵里的饥渴。然后第五，所以第五是知道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sorry。 那这个连续人是表示过爱的生活，爱人，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邻舍， 透过爱的生活来彰显神的恩典，彰显怜恤，成为一个怜恤人的人，你就更得到神的爱，神的怜恤，必蒙怜恤，也得到其他人的怜恤。要第六，要进入第六层，成为一个清信的人。
这连续人是
爱人，爱人啊，成为一个爱人连续人的人。
刚刚那个默想
者，
所以这个是标题是爱人。
爱人。然后第六，要成为一个清信的人。表示你的心完完全全的单单的属于神，你的心不受到任何的世界物质的影响或者干扰， pure in heart， 你的心完全的归给神，爱神，能够与神完全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能够以神为乐，得见神，真的经历诗篇十六章十一节所应许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真的经历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主耶稣要向他显现。所以到第六个 stage， 就等于有点进入旧约雅各书的新妇跟新郎那种爱的联合，经历与神联合。所以第六步是进入与神联合。在灵里面完全的与神联合，需要成为一个清新的人。真的好像大卫所说的，在天还有谁了，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他的心完完全全的属于神。然后第七步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直到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带来和平和睦的福音，使人跟神和睦，使人跟人和睦，是一个 peacemaker。 而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样一个去到人群当中传福音的人，才真正的在生命上被称得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的使命就是来到世界传这个和平的福音。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你不传福音就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子，乃是说你真正的传福音，效法基督，你在生命上被称为神的儿子，你才配称为神的儿子。因为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知道登山八福，但是奥古斯丁没有讲到第八福啊，因为在奥古斯丁那个时代没有什么逼迫啊，所以他只讲了登这个灵命的七层七福啊。那第八我们知道是指到舍己寻道的生活啊。好，
他没有加第八的
标题，就是传福音的人，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必被称为神的儿子，你在生命上得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不是单单只是在名字上啊，你是神的儿女。 好，关于姐灵命的七成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他有八个呀、
嗯、对，但是奥古斯丁我刚才说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逼迫啊，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讲这个，因为基督徒没有什么经历关于逼迫这方面。
他
我那边做了个挂号，他只讲七成啊。
爸爸都挂掉了。
啊。
这个里是不是也算是灵异解经？
你说灵异呢，其实他也蛮能够自按照自意来解经的。你发现没有一个是故意好像可以乱串的啊？
因为他有把顺序颠过来。
对，顺序有点颠倒。
对。
对，
然后那个哀痛一定要扯跟陈胜，有点勉强，第三点是陈胜嘛，可是他扩的 verse 是那个哀痛，
对，
哀痛也可以说是悔改啊，靠近主啊，
对，
跟陈胜还是有点差距。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陈胜的 label 是我给他放上去的啊，但是他原来是知道哀痛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守得住神的诫命，哈，然后因着这样的哀痛难过，啊，不靠自己来靠神来守神的诫命，靠圣灵的帮助，啊，他得到安慰。所以我把这七层给他一些的综合，啊。像第三层把它 label 做成圣。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再回来。希望今天可以把奥古斯丁讲完。哇，但是奥古斯丁有七页英文的资料，我可以把一部分读出来啊，但是大家回去看你就发现奥古斯丁真的是丰富啊，你要读读他的原文的东西。